隋唐演义续集21回，书接上文。天宝将宇文成都不服气儿，要请旨出战。杨广心中大喜呀、啊，要想战胜这些叛逆，非天宝将军不可。因此，杨广降旨，让宇文成都率精兵10000到4明山下列队，有人把宝马良驹给他牵过来，还有人抬过长把凤翅鎏金镋。再看天宝大将任邓班安是飞身上马，炮响3声，来到4明山下，把大镋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哗，这军队是雁翅形排开，采取的是2龙出水式，有3000军兵射住阵脚。宇文成都在马上是乐舞扬威，讨敌骂阵。隋朝的军队摇旗呐喊，哎，4明山的贼寇听真呐、啊，我家天宝将军来了，尔等还不出山受死，出来，滚出来！咕咕咕，战鼓如雷，响起阵阵瘪裂号声，是军威大振。单说18国的盟军，探马兰旗一看，抽身便走，到先锋营来见南阳侯武云昭。报将军，天宝将宇文成都在山前列队，口口声声叫我们出战，请先锋大人定夺。再看，武云昭一听宇文成都来了，显得有点不自然了、啊、跟两个副先锋武天锡、熊阔海3个人商议，二位啊，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啊。宇文成都有什么本事，大家心里都有数。我们这次出战要格外的留神。熊阔海把胸脯一拔，我武将军，休长他人的锐气，灭自己的威风。我跟宇文成都会过，是他有2下子。也不像传说的那么神乎其神，实在不行有咱哥仨呢，怕者何来。说的也有理，来呀、啊、点队出战。书说简短，南阳侯武云昭也率领30000人马在山前列队，在秀旗之下立马横枪往对面观看。一看他天宝大将宇文成都，真是天宝将军，人高马大，胯下银河驹，掌中长把凤翅鎏金镋，胸前挂着金乎乎一面金牌，上面有4个字儿：横勇无敌。那真是人赛猛虎，马赛欢龙，跟金甲天王差不多少。让人看着心里就发颤。南阳侯武云昭看罢多时，双脚一点飞虎颤，马往前蹄，来来来，噗噜噗噜，把掌中大枪连抖了3抖，用枪一指，呆，对面可是宇文成都。宇文成都早就看清楚了，一瞅对面来了3匹马。马鞍桥端坐3名将官，居中说话的正是当初的南阳侯武云昭。宇文成都心里头也不是滋味，因为他这个人不糊涂，他知道武云昭是大大的忠臣，可叹呐、啊，被朝廷捕杀，害的是家破人亡，到现在走投无路，也参加了叛军了。如果皇上采取明智的措施， 也不至于如此啊。但是呢，现在这是各为其主，也不能多想旁的了。宇文成都在马上哈哈大笑，吴云昭啊，吴云昭，要说起你来，咱是老熟人了，过去同殿称臣，你们老五家也是大隋朝干过的忠良，皇上对你家也不薄啊。吴云昭啊，你因何投靠了叛军？现在你下马受降，为时还不晚。我在皇上面前多多替你美言几句，或许饶你不死。若要不听忠言相告，吴云昭，待四明山破之时，你的后果是不堪设想啊！俺呸！宇文成都啊，你不要再说了，这话要出自旁人之口，情有可原，唯独出在你们父子之口，简直是恬不知耻啊。我宇文成都，你可不是浑人呐、啊，我看得清清的，你什么事儿你都明白。当今天子是昏君无道，六短之君，为什么呢？跟你们父子有直接的关系。你爹身为当朝宰相，执掌权衡，非亲不娶，非钱财而不重用，上欺天子，下压文武，苦害百官。我父我们全家人就惨遭了毒手啊！我武云昭命大，死里逃生，我才有今日，此仇此恨是非报不可呀。你们父子就是罪魁祸首，今天我非要吃儿之肉，喝儿之血，方消我胸中之恨。拿命来！说着话，催马抖枪，大战宇文成都。话说到这儿，没什么可说的。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再看凤翅鎏金镋，对亮银枪。二马盘旋，杀了个难解难分。可咱不止一次说过，那天宝将宇文成都在本套书中，那是第二节，也就是第二条英雄好汉。南阳侯武云昭、充其量才排行在五。他怎么能是宇文成都的对手呢？所以二十几个回合之后，南阳侯武云昭之类的是鼻巴鬓角，热汗直流，徐徐带喘，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啊。武天锡、熊阔海在后头立马观战，一看不行，先锋大人要吃亏，哥俩一商议，别看着了，上上！熊阔海从马上跳下来，手托混铁大棍，箭步如飞，揉揉揉几个箭步就到了近前，高声喊喝：“武将军，不必担心，我来助你一臂之力。”宇文成都，你接棍子吧！呜，搂头便砸。这时武天锡马到近前，双手晃着短把凤翅鎏金镋，也加入战团。三个人，两个骑马，一个在部下，把宇文成都就团团围住。宇文成都一点都不在乎，群战，好，你们还有几个？都来，都来呀！我宇文成都是收庄包圆，这打的还过瘾，来吧小子们。他施展平生的武艺，凤翅鎏金镋挂着风声是上下翻飞。咱就这么说吧，又是四十回合过去了，三将战不倒宇文成都，这时间可不短了。 早有蓝旗官禀报了十八家反王，这十八家反王都在中军保障听消息呢。听完报事的说完了，程咬金就一愣，我这宇文成都真够邪乎的，王兄玉帝，咱们待着也是待着，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去给三位先锋助威。盟主，王兄所说极是，我等愿意奉陪。
好，列队。
混世魔王程咬金带着十七家反王数万大军来到四灵山的半山腰。哎，这块往下一览无余啊，看战场看得清清楚楚，战场上马蹄声、战鼓声、摇旗呐喊声看得是清清楚楚。程咬金呢，立马打凉棚往战场上观瞧，不由得大吃一惊。我说各位啊，那个金乎乎的就是宇文成都吗？
啊，对呀，您没看见他胸前挂着横勇无敌的金牌吗？这小子厉害的邪乎，
是有两下五八叉。没有，哎呦，我说咱这三位够呛啊，有点吃不住劲儿。
是啊，三个人打一个，看样子也不是他的敌手。
这怎么办？
十八家反王无不惊骇。正在注目观瞧的时候，突然有人禀报程咬金：“
魔王千岁，
押粮运草的都粮官裴三公子裴元庆求见。”
程咬金一听，小舅子来了。好了，这事儿跟我说干嘛？见我干什么？
他把事情办完了，回寝帐去歇着就得了。
不，他说了，无论如何要见您，
叫他来吧。
时间不大，三公子裴元庆挂锤下马，来到山前，先见程咬金，参见王驾千千岁。
免了，元庆啊，你辛苦了，粮草都催齐了吗？
回千岁，全都催齐了，都安排好了。
大军未到，粮草先行啊，有吃的有喝的，咱什么都不怕了。你挺累的，下边歇着去吧，这儿没你的事儿。
千岁，就因为战场上正在厮杀，我听手下人说打了个难解难分，咱们还占不着便宜，因此我心如火烧，到阵前来观战。
王爷，能否发一道圣旨让我出战？哎，元庆啊，别急，你远路回来太乏累了，今儿个还用不着你，咱人手还够用，你下那休息去吧。
不，我一定要请令出战。
裴元庆说到这儿，掌身去往阵前一看，武云昭、武天锡、熊阔海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看这样要盯不住了。这裴元庆就更着急了，王家你看见没，形势对我不利啊，我应该出战去会斗宇文成都。
军师徐茂公在旁边呢，徐茂公知道要想敌得住宇文成都，非裴元庆不可。但是呢，裴元庆是不是宇文成都的对手，这边还在两说着。一旦不行呢，二虎相斗必有一伤，对我们的损失可就太大了，士气低落，无法再接杀杨广。所以这徐茂公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使了个激将法。
裴将军，魔王千岁说了，战场上人手够用，先用不着你，下面休息去吧。
裴元庆一听啊，剑眉倒竖着，二目圆睁。
军师，
此言差异。有道是有刚得使到刃上，我眼见着宇文成都如此猖獗，难道就袖手不管不成？军师让我出战我也得出战，不让我出战我也要请令出战。元庆啊，比方说你要出战不是宇文成都的对手怎么办？军师，如果我不是宇文成都的对手，甘当军令，按军法从事，砍掉我的脑袋。程咬金一听，吓得一缩脖子，哎，元庆啊，这该哪呀？别忘了君无戏言呢，说话得算数，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你怎么能担保你有这么大的把握呢？哎，说话不算啊，这话可不算。不，他元庆太骄傲了，眼珠都充血。魔王千岁，我说话算数，如果赢不了宇文成都，砍我的脑袋，行了吧？军师大帅，我下了这么大的赌注，难道还不答应我的请求不成吗？那十七家反王都听得真真的，老程一看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军师大帅，既然元庆执意要求出战，你们看怎么办？徐茂公把桌子一拍，好，裴元庆，你说话可算数啊，如果赢不了宇文成都，我可按军法从事。军师那错不了，君无戏言。好，但是你得听我的，我不让你出战你不准出战。哎，行，只让我出马就可以。好，裴元庆听令，在呀，我给你一支令箭，命你在山下去战宇文成都，打胜仗有功，打了败仗要你的性命。遵令。这裴元庆是接令在手，提锤上马，刚要出战，军师又把他叫住了，慢，你得听我的，我没让你伸手你不能伸手。军师，那我得等到何时？你先听信儿吧。哎呦，裴元庆这火这个大呀，心说闹了半天这徐茂公对我有看法有成见，在这个节骨眼上一再压制我，所谓何故？难道我平时没打点他？我说话有不公之处，他挑了我的理了，利用他掌中的权力，这不是压制我是什么？把裴元庆给急得战马啪啪啪啪就地直转圈，浑身的骨头节嘎巴嘎巴直响啊，眼睛是越瞪越圆。单说徐军师有自己的安排啊，他一看这火候也差不多少了，裴元庆的劲儿也鼓得足足的，再要不叫他出战就冒泡了。所以徐军师吩咐一声，来啊，鸣锣。大伙儿谁也没想到鸣锣是干嘛，闻鼓必进，闻金必退，意思是叫武云昭、武天锡、熊阔海赶紧退回来，不要再打了。军兵闻风而动，踏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响亮。再说武云昭三位先锋官正在这拼命呢，突然听见锣声响亮，知道叫他们回去，不敢抗令不遵呐、啊，所以武云昭虚晃一枪是拨马便走，熊阔海、武天锡两个人也退下来了。往下一退不要紧，宇文成都看得清清的，哎哎，退兵了。剑硬缩回去了，我能叫你们跑得了吗？哎，那军令是约束你们的，
约束不着我呀，我要趁热打铁，一鼓作气占领四明山。这宇文成都还来了劲儿了，吩咐一声冲追，
追呀、啊、别让他们跑了，别让贼匪跑了。
三万大军兜着屁股就冲杀上来了。单说三将率领残兵败将退到四明山的山口，军师徐茂公把黄旗一展，那意思让他们闪退一旁，三将领命退到一旁了。这宇文成都就冲上来了，他骑的是银河驹、宝马两驹，日走一千，夜行八百，快如闪电一般，把他的军兵就远远甩到后头了，就他一个人突出，就到了山口了。这山得一步一步往上登，所以他从下坡往上坡上走，速度就缓慢下来了。嗯，徐军师一看差不多少了，裴元庆何在？
在呀！
我命你马上出战。
得令啊！
裴元庆一看可传下命令来，人赛猛虎，马赛欢龙，从高坡上往下冲。你想一想这劲儿得有多大呀？这裴元庆也是宝马两驹，这匹马呼呼暴叫，跟闪电飓风一般，眨眼就到了宇文成都的马前。还没等这宇文成都站稳呢，裴元庆就伸了手了，两柄八棱梅花亮银锤高高举过头顶，以上试下重有千斤，嘴里喊了一声：宇文成都，你接锤吧。宇文成都吓了一跳啊，心说怎么这么快，跟闪电一样就到了近前了，赶紧横凤翅鎏金镗往上招架，
开呀！
两柄大锤正砸到堂杆上的，真好像半悬空中打了个霹雳相似。这下乐子可大了，宇文成都啊，力战三将，耗费体力大半。你想那三将也不白给呀、啊，精力体力消耗甚大。又打下坡往上坡上走也费劲儿，裴元庆没伸手，而且叫徐茂公急得浑身是劲儿，这一鼓作气双锤得多大的分量，因此这一砸下来，宇文成都可吃不消了。别看宇文成都是第二条好汉，裴元庆是第三条好汉，俩人差着一截，但是此刻的形势对他极其不利，让裴元庆的双锤这一下子把宇文成都打的是抱鞍吐血，
哇！
一口鲜血是喷出口外。